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1月21日22点整，巴黎时间1月21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月22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宣布美国将再次退出巴黎协定之后，巴西总统鲁拉任命首席气候谈判代表，特朗普行政命令终止出生公民权，民权团体以违宪提告。缅甸军方表示说，5万多名网络诈骗分子已遣返回中国。借举办奥运的东风，2024年法国共接待了1亿名国际游客。听众朋友大家好，1月21日巴西总统鲁拉任命首席气候谈判代表安德烈·科雷拉·德拉格，他是最近两次气候峰会上的首席谈判代表。巴西的贝伦市正在筹备将于2025年11月举行的第30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当记者问及刚走马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而再再而三地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时，首席气候谈判代表说，毫无疑问，这将对缔约方的会议准备工作产生重大影响。巴西政府官方网站介绍说，这位66岁的外交官是巴西在最近两次气候峰会上的首席谈判代表，分别是2023年在迪拜和2024年在巴库举行的气候峰会。巴西外交部还表示说，自2001年以来，他一直致力于可持续发展问题。2024年12月，安德烈·科雷拉·德拉格在接受CNN采访时，希望第30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应该促进与会者签署某种国家公约。他曾对美国记者说，我和许多人一样相信，我们必须在缔约方会议上团结一致。他说，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几个问题导致巴西人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因此我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案是综合信息展开讨论。他认为，只有相互之间有了充分的了解，获得相同水平的信息，才能尽可能地保持团结，使得贝伦第30届联合国气候大会成功举办。特朗普的行政命令终止了出生公民权，民权团体以违宪提告。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就职日晚间签署了一系列的行政命令，其中包括终止属地主义的出生公民权。在美国的无证移民或是持有临时签证的父母，在美国生产的小孩将不具备公民资格。这项行政命令可能与美国宪法相违背，挑战了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核心内容。该修正案保证，凡是在美国出生或是规划并服从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及其居住州的公民。这项条款自1868年来一直有效，并在最高法院著名案件黄金德诉美国案中得到了确认。特朗普的命令试图防止自动授予美国公民身份给那些父母是无证移民或是持有临时签证的子女，除非父母其中一方是美国公民或是合法的永居居民，同时也禁止联邦机构签发或是承认此类儿童的美国公民身份文件，譬如护照。特朗普在签署时面对记者询问这项命令可能会受到法律挑战，他一边签名一边回应说，有可能，但是他有良好的理由来改变这个现状。这个政策变动是特朗普长期主张的，并将其描绘为减少非法移民，遏制所谓的生育旅游。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ACLU 立即对这项行政命令提起诉讼。 ACLU 的执行主任在一份声明中称，这个举措违宪，是对美国价值的鲁莽和残酷否定。加州及纽约州的检察总长都谴责了这项行政命令，并表示将用法律全力反击，捍卫宪法的权利。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缅甸的军政府21日宣布说，自2023年10月以来，已经有超过5万名参与线上诈骗的中国大陆嫌犯被遣返回中国。军政府也罕见地呼吁邻近国家携手合作，共同打击诈骗。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法新社报道，近年诈骗园区如雨后春笋般在缅甸边境涌现，园区内都是遭贩运和强迫劳动的外国人，诈骗目标则是他们的本国同胞，当地诈骗产业规模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国营的缅甸环球星光报21日发表社论，首度详细介绍这类犯罪活动的严重程度，其中包括网络诈骗和线上赌博。社论说，自2023年10月以来，军政府已经逮捕并驱逐55000名以上的涉嫌在边境从事诈骗的外籍人士，其中超过53000人被遣返回中国，其次是越南，迄今有超过1000人遭遣返，泰国则有600人以上被驱逐出境，其余的嫌犯则来自其他25个国家。该社论还说，诈骗业者并非缅甸公民或一般的外籍平民，而是从邻国非法入境缅甸的逃犯。军政府呼吁邻国共同打击线上诈骗和线上赌博。过去临近中国的缅甸北部边境曾是线上诈骗中心的温床，这类诈骗中心通常与缅甸军政府结盟的民兵组织负责经营，不过少数民族组成的叛军组织全面攻势后，已铲除多个诈骗园区。缅甸当地媒体曾报道说，逃离叛军扫荡行动的诈骗头目之后向南撤退，并在泰缅边境重操旧业。
法国的旅游部21日表示说，2024年法国接待了1亿多名国际游客。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报道。
法国旅游部周二宣布，2024年即巴黎奥运会和残奥会举办年，法国迎来了1亿国际游客，创造了710亿欧元的收入。与2023年相比，2024年全年法国接待的游客人数增加了200万。法国旅游部预测说，2025年第一季度的前景非常好，游客人数在不断的增加。2025年1月，巴黎酒店入住率增加了7个百分点，2月增加了4个百分点。2024年在比利时、英国、德国、瑞士和美国客户的推动下，外国游客同比增长了 12%， 亚洲消费者也正在重返法国，但中国游客的数量仍比疫情之前减少了 60%， 日本游客比2019年减少了 30%。法国旅游事务部长级代表德拉特尔在一份公报中表示，虽然这些数据证实了法国作为世界领先旅游目的地的地位，但我们必须更进一步成为领先的可持续的旅游地。报告还指出，受经济动态和购买力显著差异的推动，美国人住宿量上涨了 5%， 他们正在成为重要的客户群体。在圣诞新年假期期间，由于积雪良好，滑雪圣地的国际游客数量在增加，旅游业出现大幅反弹。在此期间，滑雪圣地的所有商业住宿的入住率上升至 85%， 比2023年上升了3个百分点。与前一个圣诞新年假期相比，国际游客数量增加了 10%， 而法国游客数量增加了 2%。
日本首相平特朗普就职前演讲， 重视双边的关系，而不是多边的框架。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就职后，日本首相石破茂日本时间21日上午在首相官邸对记者们重申了希望尽早举行日美首脑会谈的意愿，并表示希望在考虑两国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信任关系，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石破首相指出，特朗普新总统的讲演我也听过了，可以说这是使美国再次伟大说法的再现。我认为历届总统的就职讲演通常会讲述一些崇高的理想，但这次讲演中提到了国家紧急事态宣言，向南部边境地区派遣部队，改变能源政策，打造世界最强的军队，复兴制造业，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收回巴拿马运河，甚至将星条旗插上火星等，这些内容都与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所言一致，给人一种竞选承诺直接成为讲演内容的感觉。特朗普新总统倾向于优先进行双边协商，而不是多边框架。目前来看，他可能更倾向于选择双边框架，而我们国家有我们的国家利益，美国也有美国的国家利益。如何在尊重双方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活用两国关系，推动世界和平和全球经济发展，将是我们进行真诚讨论的核心，并建立两国信任关系。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查理周刊的袭击犯主犯名为马哈茂德，21日被巴黎法庭判处30年徒刑。29岁的扎希尔·马哈茂德来自巴基斯坦农村地区，于2018年夏天非法抵达法国境内。检察官要求原告刑期不可少于2/3，他被正式列入恐怖犯罪实施者的档案之中。2020年9月25日。法国巴黎周刊总部旧址附近发生持刀事件，事发警方抓住他时他年仅18岁，他承认说自己发动袭击是因为对查理周刊重登以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为主题的漫画感到愤怒。在起诉书中，总检察长表示说，如果没有同伙的支持，扎希尔·巴哈茂德绝对不可能独自一人采取行动。这5名男子因涉嫌恐怖主义犯罪而与他一起受审。针对巴基斯坦人，其中一些人在事件中发生时还是未成年人，检方要求判处3至13年的监禁，因为他们知道同伙犯罪的计划，有些人甚至被指派分发索取视频。警方谴责说，这一小群人参与了该行动的宣传，但这些宣扬行为是恐怖主义行为的延续。庭审中，他曾面对遇难者的亲属们流泪，表示忏悔。他说，我为他们感到难过，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他们因为我而遭受了苦难，我理解他们的痛苦，我真的非常后悔。遇难者家属并没有接受他的忏悔。在2020年9月25日的袭击中，该嫌犯携带一把大刀来到查理周刊的原办公室附近，砍伤了一名28岁女子的头，并造成一名32岁男子的面目和颈部受伤。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25年1月22日星期三，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表示，他计划解除前总统乔拜登政府1000多名任命官员的职务，并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了4项解职决定，其中包括前高级将领和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拜登更霸气地写道，这就算是对这4个人的正式解职通知，很快还会有更多人被解职。他还霸气地补充说，你们被解雇了。由于米利不再是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朗普解除的米利还担任的是国家基础设施顾问委员会的职务。米利已在2023年9月29日届满离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职，他的4年任期先后经历了分属美国两党的两任总统特朗普和拜登，是特朗普任命米利担任了美国最高级别的军官，但却因为对黑命贵运动的不同态度，两人产生立场对立和个人的恩怨。之后米利将军任内曾向中国军方高官透露美国底线的电话通话一事被曝光，成为美国历史上具有争议的人物之一，特朗普对此更是耿耿于怀。66岁的米利将军的职业军人生涯超过40年，但米利也曾是美国经营学府不同凡响的学生。1980年他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米利获得了政治学学士和一份装甲军官的委任状，从此开始在军中服役。之后米利又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和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国家安全和战略研究硕士学位。在成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之前，米利担任第39任美国陆军参谋长。2018年12月，时任总统的特朗普正式提名4星上将米利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2019年7月，米利的提名在国会参议院以89票比1票的压倒性支持获得批准。担任这个职务后，米利也成为特朗普总统的强大支持者之一，特朗普对米利的表现曾经赞许有加。时间来到2020年美国大选年，特朗普寻求连任，但在全美多个民主党城市中发生了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运动和街头暴力行动，甚至冲击到首都华盛顿，白宫附近的圣约翰教堂遭到破坏。2020年6月1日，在警方控制住街头暴力局势后，特朗普离开白宫，步行前去参观圣约翰教堂，并在教堂前举着圣经让媒体拍照。当时随同特朗普前往的还有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和国防部长马克·埃斯伯，以及临时身穿作战军服的米利将军。美国总统手举圣经的举动和使用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强行驱散和平抗议者的方式受到一些媒体炮轰之后，米利将军迅速出来公开道歉，他承认他自己身穿作战服陪同总统的形象给美国人造成了军队参与国内政治的印象，他后悔地说，我不应该在那里。据报道，米利将军曾考虑辞职，并起草了辞职信，但最后选择不递交辞职信，而是发布了一段视频，为他那天与特朗普共同出现再次道歉。几天后，这个视频还在美国国防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播放。从圣约翰教堂事件后，米利获得主流媒体越来越多的赞扬，但与特朗普渐行渐远。 特朗普败选后的2021年7月出版了两位华盛顿邮报记者的书，该书描述说2020年1月6日国会大厦骚乱事件后，由于担心特朗普可能会在得知败选结果后发动政变，米利和他的副手们进行了非正式讨论，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米利说，他们可能会尝试政变，但他们不会成功。没有军队，你就无法做到这一点。没有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你就无法做到这一点。我们是拿枪的人。2021年9月，鲍勃·伍德沃德和罗伯特·科斯卡合作出版了名为《危险》的一书，该书也大赞米利试图在特朗普失控的情况下保护了国家。不过该书震惊舆论的描述是另外一件事，在2020年10月30日即大选日前三天，米利曾经致电时任中共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李作成，米利对李作成说，我想向你们保证，美国政府很稳定，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不会攻击你们，也不会针对你们进行任何热战行动，如果我们要攻击，我会提前给你们打电话，不会有意外。2021年1月8日即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骚乱事件两天后，米利再次给李作成打电话说，事情可能看起来不稳定，但这就是民主的本质，我们其实100%稳定，一切都好。以上内容震惊美国政界后的2021年9月28日和29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听证会，米利将军作证表示，这两次打电话在拨打之前和之后都经过了和时任国防部长帕斯伯和帕斯伯之后的代理国防部长米勒的工作人员的协调，但米勒表示他并没有授权米利将军可以在2020年1月打那个电话，他呼吁米利辞职或者被解雇。米利则表示，与中国军方的这些通话是例行通话，为了确保战略稳定并完全符合参联会主席的职责和责任，他也无意通过通话来破坏特朗普总统。对于《危险》一书提到的米利和中共军方的通话内容，已经卸任总统的特朗普则严厉批评说，米利是一名叛国者。2023年9月22日，对于即将届满离任的米利，特朗普在他的真相社交媒体平台发帖，再次使用“叛国”一词抨击米利。特朗普说，事实证明，如果那些假新闻报道的都是正确的话，他实际上是在与中国打交道，让他们了解美利坚国众国总统的想法，这种行为极为恶劣，在过去的时代是会被处以死刑，这种叛国行为可能会导致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米利对此完全否认并强烈的反对，但马上就因重大失策而难以自辩。不到两个月后的2021年8月底，米利将军参与指挥美军从阿富汗撤军，不仅造成13名美国军人和大约170名阿富汗人死亡，还在全世界电视台的直播下成为美国历史上一个最混乱而致命的撤军行动。在后来的国会作证中，米利和其他拜登政府官员表示，他们没有预料到阿富汗政府和政府军会如此迅速的垮台，而恐怖组织塔利班又能够如此迅速的占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前总统特朗普当然没有沉默，在米利离职之前，特朗普又批评他在阿富汗撤军行动中的表现，他说，马克·米利领导了可能是历史上最尴尬的时刻，他在执行从阿富汗撤军的行动中严重失职，导致了许多人丧生，留下了数百名美国公民，并向塔利班交出了数十亿美元的有史以来最精良的军事装备。下周他就要离开军队了，这将是所有美国公民庆祝的时刻。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法国世界报周二刊出文章表示，非政府组织担心被拘留在泰国的48名维吾尔难民将被遣返回中国。该报驻东南亚记者佩德罗莱蒂报道，2014年有几百名新疆维吾尔人在逃离中国的时候，在泰国南部被泰国警方拦截，至今仍有48名维吾尔男子被关押在曼谷的移民拘留中心。他们于1月10号开始绝食，因为有迹象表明这48名被关押了十多年的维吾尔人将被遣返回中国，这引起了维吾尔族人权活动人士和非政府组织的担忧。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鲁山阿巴斯说，我们获悉遣返他们的决定已经做出。阿巴斯女士于1月19号星期天从东京紧急抵达曼谷，她声称泰国当局对他们的信息请求置若罔闻。她说，我们知道关押维吾尔人的牢房里的其他囚犯已经被清空了，周日晚上四辆货车将这些其他的囚犯送往其他地方，这意味着遣送迫在眉睫。目前法国世界报还没有能够获得证实或否认遣返的消息。法国世界报指出，1月10号以来被拘留在曼谷的新疆维吾尔人就一直在担心自己的命运，担心自己会被遣返回中国。他们在致国际社会的一封信中宣称，我们面临被关进监狱甚至是失去生命的危险，我们紧急呼吁所有国际组织和关注人权的国家立即进行干预，以免我们陷入悲惨的命运。他们当天就开始绝食，之后泰国移民局官员回应非政府组织说，转移的事宜尚未决定，但是在研究之中。法国世界报表示，到目前为止，对于来自中国的要求遣返所谓的48名恐怖分子的压力，曼谷一直在抵制。华盛顿新政府的上台将让局势怎样变化呢？1月中旬，美国新国务卿卢比奥在参议院举行的国务卿任命确认听证会上誓言要向泰国施压，要求泰国不要将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法国世界报说，毫无疑问，由前总理他信的妹妹领导的泰国政府，在特朗普新政府上台后，马上就会受到华盛顿的强烈批评。但十年来都在关注这一问题的非政府组织亚洲人权与劳工倡导者曼谷分部的负责人菲尔·罗伯逊表示，2025年是中泰两国建交50周年，泰国将会在2025年向中国做出重大的让步。一方面是由于特朗普即将对泰国征收关税，另一方面，泰国经济正在快速衰弱，泰国需要通过旅游业来重振经济，而中国在泰国旅游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泰国现政府的实际决策者是前总理他信，他信的交易风格也在促进这一趋势。罗伯逊补充说，他信过去曾多次表明，他准备牺牲人权来换取从专制邻国那里获得好处。鲁山阿巴斯则警告说，如果泰国采取行动的话，只能持久地损害泰国的声誉。鲁山阿巴斯继续说，现在的情况与2015年不同了。他说，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时代，这就是维吾尔人在中国遭受的压迫，被强制关进拘留营里，所有这些都得到了众多的报道，联合国本身也说这是反人类罪。 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丹兰编播的柏林飞鸿，题目是特朗普上任给德国带来压力。
据德国广播电台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职，全世界表示了祝贺，德国也不例外。德国总理舒尔茨表示了祝贺，并强调美国是德国最亲密的盟友，良好的跨大西洋关系始终是我们的目标。不过，舒尔茨在特朗普就职典礼前的一次活动中也表示，如果特朗普寻求更加对抗的路线，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他强调了自己对特朗普对格陵兰岛、加拿大和巴拿马的领土主张的明确立场，边界不应该被普遍触及。德国二月份将举行国会大选，民调中目前遥遥领先的是基民盟基士盟联盟党，基民盟主席、联盟党总理候选人梅尔茨以亲笔信的方式祝贺了特朗普上任。梅尔茨向德国广播电台表示，美国仍然是欧盟和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拥有 4.5 亿居民的欧盟也是美国的主要销售市场。现在的问题是，欧洲国家要发挥自己的力量，走上街头，自信地对抗特朗普。在此背景下，德国必须准备再次在欧洲承担更多责任。他还表示，最大的挑战是让德国经济再次变得高效。在应对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新政府时，梅尔茨呼吁制定共同的欧洲战略。由此可见，特朗普一上任，已给德国政界带来压力。特朗普威胁的关税、增加军费开支等都对德国不利，而德国的经济目前还在下滑。德国是乌克兰在欧洲的最大支持者，特朗普如激烈改变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德国的乌克兰政策就将面临巨大挑战，美德关系可能出现动荡。德国媒体对特朗普就职发表了激烈评论，德国电视一台称这是一位生意人重返舞台。德国广播电台表示，特朗普一上任就带来了极端的政治变化。来自路德维希港的莱因法尔茨报指出，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国际关系会变得冷淡。就职典礼的嘉宾名单反映了华盛顿的新政治联盟以及特朗普与右翼民粹主义者的亲近。梅洛尼取代了冯德莱恩，法拉奇取代了马克龙或舒尔茨，特朗普正在分裂整个西方，而欧洲也没有利用特朗普上次下台后的时期联合起来以抵御咄咄逼人的美国优先政策，捍卫欧洲的利益。更糟糕的是，这个古老大陆比长期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加分裂和虚弱，而现在又面临着一位决心不择手段的强大美国总统。法兰克福汇报强调，美国仍然是我们最亲密的盟友，鉴于俄罗斯的威胁，德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美国的保护伞。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至少应该以中立的方式欢迎新总统。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德国将自己定义为一种对立级和真正的西方领导大国，但即使在当时，这已经和德国的国力不相符。到了今天，如果还是这样做，这将是对已经变化的世界局势的严重误解。下一届德国政府的众多家庭作业之一就是调整外交政策。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杨梅编播的环保天地。听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正式返回白宫，成为美国的第47任总统。特朗普执政的当天就宣布美国再度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鉴于美国是历史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今天依然是第二大排放国，此举对巴黎气候协定的实施造成致命性的打击，引发各国的强烈反响。那么特朗普上任之后，美国自身的环境政策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具体的变化？首先，众所周知，特朗普对气候变化持怀疑立场，他将气候变化描述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骗局之一，在上一次任期内废除了其前任总统奥巴马在任期间的100多项环境标准，并且将美国带出了巴黎协定。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统计，他在上一任期内采取了超过176项反对气候的措施，其中包括特朗普停止了对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的援助，该基金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再就是例如涉及全在阿拉斯加自然保护区猎杀动物等等。他在竞选期间受到化石能源部门的巨额援助，他的竞选标语就是要继续不断地钻井，将美国的天然气石油称为是脚底下的黄金。美国目前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产量达到每天1780万桶。不过美国的页岩气页岩油的生产伴随着巨大的环境污染，但这并不能阻止特朗普的野心。2020年特朗普已经获得了在阿拉斯加北部自然保护区、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进行石油钻探的最终的授权。不过拜登上台之后叫停了该计划，并且最终取消了该计划。评论认为特朗普上台之后将会试图恢复该开采计划。此外，特朗普还希望取消拜登在2022年推出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气候计划。特朗普尤其希望在上任的第一天结束风能项目，因为他称风能机十分可怕，并且以保护生物多样性为借口谴责他们杀死鸟类和鱼类。特朗普也希望解决电动汽车问题，他认为这是向地狱的过渡，他声称这些汽车将杀死美国的汽车工业。尽管特斯拉老板埃伦·马斯克是电动汽车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不过评论认为特朗普要取消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将会遇到来自他所在的共和党内部的重重阻力，因为共和党人发现这个计划非常受欢迎，并且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已经创造了300,000个就业岗位，并且带来了3720亿美元的投资。当然，即使特朗普不能够完全取消该法案，他可以缓解法案实施的力度。特朗普可以取消对火力发电厂、甲烷或汽车排放的限制，并且依靠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在司法纠纷上占优势。最后，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推出的2025计划中就包括解散环境保护局和国家海洋局和大气观测局等一系列与环境有关的机构。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专门负责气候问题，土地管理局负责管理公共土地，特别是蕴藏丰富碳氢化合物的国家公园。特朗普还选择了前共和党议员李泽尔丁来管理环保局。泽尔丁计划减少环境法规，以保障国家的经济繁荣，不过他同时也保证美国民众享受清洁的空气和水资源。以上的环保天地节目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苏慧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刘芳编播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1月20日，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正式就职，开启其时隔4年后的第二个任期。特朗普曾在第一个总统任期中于2018年发起中美贸易战，导致两国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在本次竞选期间，特朗普又承诺一旦重返白宫，将对中国产品加征 60% 的关税。如今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中国将如何应对？两国关系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对此，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破空先生，你好。
你好。
特朗普即将再次上任美国总统，中国党媒党报发表习近平的内部讲话，表示要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让外界解读为是对特朗普的表白。您是否认同这种说法？
中国的党媒党报在川普上任前夕发表这篇文章，是习近平十月份，就是两个多月前，在中国内部的一个讲话，讲的意思就是要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要高标准的对接国际标准等等。看上去呢，好像习近平要回到改革开放路线。那么我认为呢，这个他对川普如果是表白的话，这个表白是无效的，因为川普政府并不指望中共呢回到过去那种改革开放路线，因为这种改革开放路线似乎是对美国的竞争或者挑战，甚至按照川普啊国务卿候选人卢比奥的说法，是中共通过了欺骗、盗窃等手段取得了超级大国地位，所以川普并不指望中共回到那样的路线，所以这样的表态并无效。另外呢，习近平方面来说，习近平做这样的表态恐怕是在党内压力下做这样的表态，更多是中共国内政治的体现。因为三中全会呢传出习近平出事，因病出事，似乎政治老人中共高层对习近平有批评，包括个人崇拜、倒行逆施、放弃改革开放路线，说习近平现在的处境啊，有点像1992年江泽民的处境，受到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的批评敲打，被迫回到改革开放路线。那习近平呢，也是受到了党内的批评、政治老人的压力，被迫表示要回到改革开放路线，但是呢，恐怕为时已晚，因为时过境迁。再一个，习近平鉴于他的认知障碍，他恐怕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改革开放，况且呢，现在时间和空间都在发生变化，要应付川普时代仅仅表态为要回到改革开放恐怕并不可取，或者根本无法打动川普，而川普呢自己有他的日程，至于中国奉行什么路线，对川普来说已经无关紧要。
特朗普成为候选总统后，据传特朗普阵营曾与习近平的亲信蔡奇联络，其中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因为蔡奇在中国党内是臭名昭著，作为习近平的首席亲信。另外习近平呢，在七月份三中全会也遭遇了一次权力挫败，这个时候川普通过联络蔡奇来联络习近平，给人的感觉啊，客观上可能会加强巩固习近平在党内的地位，使习近平重新获得权力，同时也恐怕会间接的巩固蔡奇的地位。从另一种角度来讲，似乎川普对中共内部的情况不了解，但是呢，也许他了解，但是故意而为之。那就是因为川普的梦想是，他的日程是美国再次强大，美国再次强大就要削弱对手，而美国最大的对手就是共产中国。那怎样削弱共产中国呢？最好是有内应，这个内应不管是主观的还是客观存在的。那么美国从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到拜登任期，到现在川普再次要上任，他们都很清楚，事实上是习近平在位拉垮了中国，特别拉垮了中国经济。就像拜登所说的，说他上任前都在说中国会超过美国，但是经过这四年的执政，中国不可能超过美国了，那是因为习近平在位，并不是拜登的政策。另外拜登在卸任前再次表示说中国经济永远不会超过美国，这都可以说拜习近平所赐。因为习近平的政策就是为了个人的权利啊，他给自己的人员反复讲，习家军人员讲，不要算经济账，不要算民生账，要算政治账，也就是习家军要夺权，要一派独大，而习近平要一人独大，所以不惜砸回香港，砸回上海。那么砸回香港，砸回上海，那都是砸毁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美国这边的基本判断，只要习近平在位，中国就会被拉垮，就跟普京在位，俄罗斯会被拉垮一样。所以呢，川普可能故意通过跟蔡奇的联络，强化跟习近平之间的私人关系，间接巩固习近平在中共党内摇摇欲坠的地位，这样呢，有利于美国再次强大。又有一个客观的存在，就是无形之间，客观而言，习近平、蔡奇倒行逆施，反而成了一个帮手，就是继续拉垮中国。所以这恐怕在客观上有利于川普让美国再次强大的目标。
特朗普当选后曾表示，上任后要对中国商品增加 60% 的关税，包括从加拿大和墨西哥转进的商品，还包括从秘鲁港口转进的商品。这是否会成真？
我认为多半会成真， 不管是一步到位还是循序渐进的到位，中美之间可能会经过谈判，中方可能会做出一些让步，希望避免这个 60% 或者更高的关税。但是川普放话之后，墨西哥和加拿大都很紧张，墨西哥和加拿大本身对中国商品已经采取了措施，要增加关税。另外呢，中共在秘鲁建了一个大港口叫做钱凯港，要通过那里呢大量的输出中国商品，但是川普还没有上任就已经警告说，对从秘鲁钱凯港进口的中国商品都一律加征 60% 的关税。这对秘鲁啊，企图通过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啊来发展商品，占美国的便宜啊，可以说也提出了警告。所以无论说从宏观来讲，长远来讲，川普上任之后，中美爆发贸易战，爆发关税战，这几乎是大概率事件，就看中方作何应对，或者双方的谈判能否避免这一劫。但是看上去啊，如箭在弦，势在必行，恐怕 60% 的关税啊，这是一个普通的说法，有些领域恐怕会增加到100%甚至200%的关税，特别是高科技领域。
拜登执政期间曾对中国企业采取限制措施，不允许中方获取美国的芯片、半导体和人工智能技术。您预计特朗普上台后是否会延续这些政策？
限制芯片和半导体技术这个措施啊，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就已经开始，只是当时啊做的不够完整。比如说当时有中间有一次习近平向川普求情，说这个中兴公司受了制裁，18万人失业，包括他自己的侄子啊，这个齐敏也在其中，个人求情让川普呢有所松动。但是拜登上来之后啊，对芯片半导体后来扩大的人工智能全面的限制中国企业，特别是在卸任前又把37家中国企业放上了制裁名单。而且呢，由于中共呢企业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说川普政府啊把很多跟支持俄罗斯的这些中国企业放上了制裁名单，还有把在新疆建立集中营迫害人权的中国相关企业也放入了制裁名单。我想川普上任之后啊，这样的绳索可能只会越勒越紧。至于习近平会不会通过个人关系向川普求情，使个别的企业得到豁免，这是外界紧张关注的一件事情。但是由于芯片、半导体、人工智能事关中美竞争的可以说生死大战，我想川普有一个目标，就是让美国再次强大，不能让中共有机可乘。那么在这方面呢，我想川普政府或者川普的团队会更加谨慎，也就是说拜登的政策会继续，拜登延续了川普的政策，川普也会延续拜登的政策，而相关的政策在宏观上来说应该会更为收紧，就是更为限制高科技产品，尤其用于军事尖端科技的产品输向中国。
特朗普提名的内阁名单多数都是针对中国的鹰派人物，如国务卿人选卢比奥、防长人选海格蔡斯、国家安全顾问人选沃尔兹等，是否塑造了特朗普的对中政策？您认为特朗普上任后美中关系将向何处去？
川普呢，在这个方面体现了他的商人性格和交易性格。因为川普对好像中国说了很多的好话，对习近平说了很多好听的话，在竞选期间说习近平是我的朋友啊，我们关系相处的不错啊，只是大瘟疫爆发之后再怎么怎么样，对他很失望。但是总的来说，好像就是跟习近平私交不错，能够在中美之间解决很多问题，说如果中国跟美国合作的话，可以解决世界上大部分的问题。但是川普呢，这是说的动听，但是手段呢却很强硬，安排的内阁人选呢，这些提名人或者候选人都是对共产中国非常强势的人物。比如说国务卿人选卢比奥，在他任参议院期间一直是猛烈的抨击中共，在大瘟疫方面他认为是中共呢是泄露，他是他自己有自己的特殊的这个报告，认为新冠病毒来自于中国，来自于武汉实验室的泄露，认为中共对此要负责。因为卢比奥是古巴难民的后代，他对共产制度深恶痛绝，所以对中共呢一直有猛烈的抨击，在国会中提出很多有关的人权案例，包括新疆的人权案例啊，都是卢比奥带头提出的。对台湾、对香港的同情也是卢比奥的日程。卢比奥这次在1月15号在参议院的这种提名过程中，他也猛烈地抨击了中共，认为中共是通过欺骗、盗窃、蒙蔽等等手段呢，骗取了超级大国的地位。他认为美国是转变政策的时候了，认为过去几十年不是美国改变了中国，不是资本主义改变了中国，而是中国改变了资本主义，现在成了美国最大的威胁。说他显然他奉行的外交政策 就是对中共最大的压力。而中共呢，曾经把卢比奥在参议院前放到制裁名单上，现在非常狼狈。卢比奥一旦成为国务卿，要出访各国，包括中国。那中国如果不取消的制裁名单的话，那卢比奥无法到中国，中美关系就无法解冻。这对中共是将老一军，是川普主动将老习近平一军。另外呢，川普提供的其他人选，像国防部长，以前的这个福克斯新闻的主持人呢，海格塞斯，他也是主张中共是最大威胁，认为美国的军力啊，一切都要为这个方向努力，是遏制中共在亚太地区的扩张霸权。还有就是国家安全顾问欧尔茨，他的要点就是中共是最大威胁，美国应该从对俄罗斯乌克兰这个方向转移视线，说是被转移的视线要转移回来，转移到应付最大的威胁，就是共产中国，认为俄罗斯并不是最大的威胁啊，乌克兰战争并不是美国是最迫切的日程，而真正迫切的日程怎么解决？中国威胁，说中国威胁的才是最全面最深刻，对美国构成最实质性的挑战。还有很多的鹰派人物在川普的内阁中，可以看到川普是可以说得很好听，我说得非常好听，但是我要出重拳，就是好话说尽，但是重拳要出尽。对共产中国来说，我可以跟你讲很好听的话，我可以跟你谈判，但是川普是绝不相信习近平或者中国方面的谈判诚意。如果你没有谈判诚意或者不履行承诺的话，我的这个实质性的动作就是重拳，一个接一个都在后面。所以中共号称自己有软的一手硬的一手，那川普早就准备好了硬的一手和软的一手，所以这反映了川普的商人性格。我可以把话说得很动听，但是我的手段一点都不客气，所以这就塑造了未来中美关系的格局。可以谈判，桌面上可以友好的互动，但是台下美国绝对不会对中国或者对习近平抱任何的幻想，那就是用实质性的动作，实质性的强硬的措施来防范中共，击败共产中国，让美国再次强大。
谢谢破空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安东尼编播的科技时空。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科技专题。国际能源署1月16号发布报告说，随着投资增加、新技术进步和政策支持，核能发展将加速，全球近420座核反应堆的发电量有望在2025年达到新高。根据这份报告的介绍，全球正在建设的核电新装机容量超过70吉瓦，是过去30年来的最高水平之一。全球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计划扩大核能在他们能源系统中的作用。全球在建核电项目中，中国占大多数，目前核电占全球发电量的近 10%， 是仅次于水电的第二大低排放电力来源。报告强调，核技术的创新有助于推动新项目的发展。小型模块化反应堆是一种规模比较小的反应堆，建造速度更快，降低成本的空间更大。引入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可以降低融资成本，在适当的支持下，到2040年，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的装机容量可能达到80吉瓦，占全球核电总容量的 10%。这份报告认为，政府在迈向核能新时代具有主导作用，政府需要采取广泛的措施，包括建设强大而多样的供应链，培养熟练劳动力，支持创新，引入投资去风险机制，以及直接的财政支持，制定有效透明的核安全法规与废物管理规定。更进一步观察核能发电量在世界各地的水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在2024年9月的核能发电量达到 144.7 泰瓦时，占经合组织国家总发电量的 16.4%。 国际能源署在它最新的经合组织电力生产数据中指出，核能发电量从2024年1月到9月增长了 2.8%。 报告显示，欧洲经合组织国家在核能发电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的核电贡献率同比增长超过 5%， 增加了23泰瓦时。这一增幅反映了欧洲地区对核能作为清洁能源重要性的持续重视，以及核电站效率提升带来的显著成效。经合组织亚洲和大洋洲地区的核电产量同比增长了 5.6%， 增加了 10.4 泰瓦时。数据显示，这一增长与多个国家持续投资于核电技术升级和产能扩展密切相关，凸显了这个地区对低碳能源的需求日益增加。经合组织美洲国家的核电产量在2024年1到9月也实现了 0.5% 的增长，增加了 3.6 泰瓦时。这表明，尽管增长幅度相对较小，但是美洲地区对核能的依赖仍在稳步增强，以支持它能源转型目标。从月度数据来看，2024年1月的核能发电量达到162泰瓦时，是年内最高水平。而二月核能发电量的占比达到 17.3%， 是全年贡献率最高的月份。这些数据反映了季节性需求和核电站运营效率的综合影响。美国的核能发展似乎面临停滞不前的局面。目前美国没有任何大型常规反应堆处于建设或者监管审批阶段。乔治亚州的 Vogtle 核电站的新反应堆虽然在去年投产，但是经历了长期延误和大幅成本的超支。今年美国的核能发展面临诸多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上台的背景下。尽管核能技术通常在政治领域享有比较广泛的支持，但是一些政策可能会间接影响行业的发展。核能政策研究组织 Good Energy Collective 指出，像关税这样的政策可能通过增加钢铁等建筑材料的成本，对核能建设产生负面影响。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球大部分在建或规划中的核反应堆集中在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增长尤为引人注目。中国从1991年第一座核电站并网发电以来，仅用了几十年就建成了全球第三大核电机组群，仅次于法国和美国。今年中国计划投产四座大型反应堆，并且预计到2026年还将有几座新的反应堆投入运营，展现出快速扩张的势头。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科技专题，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宣布美国将再次退出巴黎协定之后，巴西总统鲁拉任命首席气候谈判代表。特朗普的行政命令终止出生公民权，民权团体以违宪提告。缅甸军方表示说，50,000多名网络诈骗分子已经被遣返回中国。借举办奥运之东风，2024年法国共接待了1亿名国际游客。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Rili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Gimbal Hose 演唱的歌曲《微笑》（Smile）。
Smile, though your heart is aching. Smile, even though it's breaking. When there are clouds in the sky, you'll get by if you smile.Your fear and sorrow, smile, and maybe tomorrow you'll find that life is still worthwhile if you just light up your face with gladness, hide every trace of sadness, although a tear Maybe at last so near, that's the time you must keep on trying. Smile, what's the use of crying? You find that life is still worthwhile if you just smile, though your heart is aching. Smile, even though it's breaking. Wait.